弟兄姐妹平安，这是一个缺少平安的世界。这个世界充满了冲突、暴力、罪恶，人人都渴望和平，但是和平好像永远是可望不可及。你看，昨天下午有一个枪手，那试图谋杀枪击川普，在宾州在集会上，那他被子弹那击中了他的右边的耳朵，还好一寸之差，否则就是后果不堪设想。我想整个美国都感到震惊。几十年前，那是 John Kennedy 做总统的时候，他被谋杀。可是几十年之后，这种悲剧再次上演。希望这种悲剧能让美国人心可以安静下来，反思一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在这个世界，冲突是无处不在，党派之间、种族之间、国家与国家之间、社区这种邻舍与邻舍之间有很多的冲突。但是最让人心痛的、最让人不安的可能是家庭的冲突。家应该是充满爱的地方，充满温暖的地方，充满彼此信任和支撑的地方，可是家庭却充满了冲突。儿女与父母之间、夫妻之间、弟兄姐妹之间时常有冲突。冲突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冲突没有得到解决，所以这些冲突不断的积累，产生怨恨。所以家庭的冲突导致家庭成员的压力，内心感受伤痛，没有安全感，失去了彼此之间的信任，而且长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里头，你的自我形象越来越低，心中充满了恐惧。如果孩子生活在这个充满冲突的家庭的里头，我们知道他的心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。其实很多时候家庭冲突是人心理疾病和情绪问题的根。有的人为什么会借用毒品或者是酒精来麻醉自己？因为他受不了这种家庭的冲突。那今天我们讲的圣经的里头那就是讲家庭的冲突。在圣经的里头有许多的家庭充满了冲突，你比方雅各的家庭、大卫的家庭、所罗门的家庭时常充满冲突，兄弟之间彼此仇杀。其实你们知道人类历史当中第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破裂的家庭，你知道哥哥把弟弟给杀了，该隐杀死了亚伯，对吗？所以人类历史当中没有一个完美的家庭，家家可能都有冲突，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冲突，但是冲突不可怕，但是人问题是怎么解决这个冲突。那基督怎么说？基督说凡一国之相纷争就成为荒场，凡一家之相纷争就被败落。美国如果长期的处于一种自相纷争的状态，美国早晚有一天会完蛋。当初设立美国的这些Founding Fathers 开国元勋们，他们从圣经当中得到一个意象，美国要成为山上之城 City on a hill。 很多人讲这句话的时候忘记了下半句话，下半句话是什么？当有一天美国人远离上帝的时候，这个不再是 City on a hill， 不再是山上之城，美国将成为一个笑话。我们祷告求助怜悯，让美国不要成为一个笑话，我们的子孙后代 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，愿上帝怜悯这个国家。所以圣经上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，那一家呢，一家自相纷争就别败落，败落一个家庭充满纷争的家庭，他一定会败落的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家庭的问题。亚伯拉罕他的家就是一个充满纷争的家庭。我们一起啊，大家看到这个字比较小，能看得见吗？所以你看看圣经里头，很早的时候他没有把家庭描绘成天堂，家庭应当成为像天堂一样的地方，对吗？可是家庭有的时候像地狱，充满了这种冲突。好，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到，没有圣经看看这个网上看到这个 screen 上面的哈。我们的圣经是多读几节哈，前几节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，我们为了这个故事的连贯，我们再读一遍好吗？来，我先读哈，最后的时候到最后那一段，请大家一起跟我读。以撒，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，并按照他所说给撒拉成就。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，撒拉怀了孕，到神所说的日期，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。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。以撒生下第八天，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，给以撒献了割礼。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，亚伯拉罕100岁，100岁生子，这绝对是一个神迹啊！撒拉说：“神是我喜笑，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。”又说：“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羊婴孩呢？因为他年老的时候，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”第八节，孩子渐长就断了奶。以撒断奶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宴席。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，啊，这个戏笑我们中文翻成戏笑，原来是嘲笑、嘲弄啊，就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，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用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。”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就很忧愁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使女忧愁，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，你都该听从，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。至于使女的儿子，我要便使他的后裔成为一股，因为他是你所生的。”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拿着饼和一袋水给了夏甲，搭在他的肩上，又把孩子交给他，打发他走。夏甲就走了，在比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，皮带的水用尽了，夏甲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，自己走开约一箭之远，相对而坐，说：“我不忍孩子看见孩子死亡。”就相对而坐，放声大哭。一起来，来，神听见童子的声音，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：“夏甲，你为何这样呢？不要害怕，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，我要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。”这是夏甲的眼睛明亮，他看见一口水井，一张皮带，盛满了水给童子喝。神保佑童子，他就渐长，住在旷野，成了弓箭手。他住在巴兰的旷野，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。来，我们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住在你的圣所当中来敬拜你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像饱足了的过水和肥油，我们的命、我们的心都属于你，我们每一个细胞、每根头发、每一口气息都属于你，我们的生活、动作、成流全属于你，我们本是微不足道、存在片刻就永远消失的一群人，你居然爱我们，基督为我们死，来写明你的爱，来背负我们的罪，你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重生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子和女儿，何等尊贵，何等荣耀，何等有福。主，你预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带着个期待遇见你的心来敬拜你。在这里你是中心，你坐在宝座上，我们都是敬拜者， 你预备我们照着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心安静在你的面前。你就是我们的平安，你是我们的盼望，你是我们的安息。让我们分裂的心、混乱的灵可以在你面前得到治愈，让我们重得救恩之乐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亚伯拉罕他家庭的悲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你知道他的家有一个问题，当时他人生面对一个大的选择，他年老了，他有一个太太长得非常的美貌，可是他不能生养孩子。在那个年代，女人不能生养就是没有尊严、没有价值、没有尊贵、没有荣耀，所以他希望有自己的孩子。后来他们家有一个仆婢，一个奴隶的女孩子，年轻，从埃及带回来的撒来，就他的太太出了一个馊主意，一个建议，说你既然要孩子没有孩子，为什么就把这个奴婢与他同房，生下的孩子归我，除去我心灵上的重担，除去我的羞辱。那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选择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记得他面临一个选择，什么样的选择？如果我持守上帝的应许，我要和自己的太太撒拉要生一个孩子，看起来不可能，因为自己年龄越来越大，太太已经断了月经，不可能再去生孩子，身体中死了一般，不可能。但是上帝说可能，这是没有难成的事。那现在我的选择是听上帝的话呢，还是不听？另外一个选择，跟使女同房，使女年轻的女孩子可以生下后代。那这是两个选择，一个选择是绝对的靠上帝的恩典，人在九十岁，那时候他是九十岁啊，将近九十岁的时候，人不可能再生养孩子了，月经已断，不可能。我要选择上帝的应许，那就意味着完全的依靠上帝超然的恩典，跟自己毫无关系。要么我选择跟死女同房，那是靠自己的血气，靠自己的生养能力来生下一个后代。你是靠上帝的恩典，还是靠自己的血气？保罗后来加拉太书说，这是两条道路，一个是靠神的超然恩典承受上帝的应许，一个是靠自己的血气来成立家庭。如果是你，你心中最大最大的愿望就是一个孩子，你怎么选择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亚伯拉罕、撒来是有信心之人，跟随上帝的人，可在那一刻他们信心动摇了，消失了，他们选择了夏甲，果然不错，他们的计划成功，生下了以实玛利。可恰恰就是这个选择成为他们终生后悔的一个选择，家庭的冲突的根源就在这个选择。为什么家里有了两个女人？现在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呢，我在教会当中常常有人开玩笑，或者有些人真的这么认为，他觉得圣经里头不是有很多的家庭是堕妻的吗？男人是堕妻的吗？那亚伯拉罕就两个妻子，对不对？一个是撒来，一个是夏甲。雅各呢，那就更多了，对不对？大卫呢，有很多啊。所罗门呢，有很多了。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多找几个太太呢？或者那弟兄姐妹们说，我不能多找几个男生呢？圣经里都教导，不是让我们去效法吗？我说亲爱的弟兄，有人问我的时候，我说亲爱的弟兄，你可以试试看，这是一个蒙福的道路呢，还是一个承受咒诅的一种选择？你试试看。圣经把这些多妻的家庭呈现在你的面前，不是让你效法的，是让你成为你的见解。没有一个多妻的家庭不是充满了咒诅，充满了冲突。上帝设立婚姻的时候，上帝绝对的反对多妻 可是亚伯拉罕选择了两个女人在一起。圣经中有很多的记载是为了境界，而不是让我们去效法。那有人说是这样的吗？我让你试试看，圣经中有很多的地方你去学，比如让犹大他上吊了，那你要不要学一学啊？你要不要？所以上帝在创造婚姻的时候，设立婚姻的时候，他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旨意，清楚的一个计划。他告诉你有四个定律你不能违背的。你要组成家庭，也有四个定律，这个 law 第一个定律，要离开家庭，离开父母。我们每个成立家庭的人都要明白这件事情，我们绝对要孝敬父母，尊荣父母，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。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，你对你的父母没有孝敬之心，你应当悔改。诫命很清楚的，要孝敬父母，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你长大成立自己家庭的时候，你心理上要断奶，你要离开你的父母，不能凡事依靠你的父母，经济上依靠你的父母，事务上依靠你的父母，遇到家庭争吵的时候也依靠父母来解决。哪个父母不偏袒自己的孩子，对吗？我们在座的伯父伯母如果来探望你的儿孙，你记住圣经的教导就是一个规律，一个 law。 你违背这个 law， 违背这个规律，你家庭一定一定有冲突。孩子的事让他们自己去处理，你能帮就帮。他们已经长大了，有自己的家庭，你是来做顾问的，你是来探望的。所以第一个是要离开父母，第二个呢与妻子联合。联合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先抓住他，依恋他。夫妻之间结婚了，不是问题都解决了，你一生要追求对方。跟着妻子跟丈夫结婚之后，疑心别恋追求别人，你错了。你说怎么这个东西得到手了吗？你得到对方的身体，你得到对方的这个心思了吗？得到对方的想法了吗？得到对方的灵魂了吗？所以你不断的追求他，与他在一起，不是停止追求了，多多的认识他。所以我们中间很多的单身的还没有结婚的啊，正在寻求人生配偶的弟兄姐妹，我巴不得你记得啊，你选择配偶的时候不能只看他三围，你不能只看他面孔，你看他有没有脑子，有没有品质，有没有灵魂的苏醒，很关键的。你一生追求他，否则他得到你的身体他就觉得完事了。所以第二个是联合追求他，第三个是成为一体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夫妻是一夫一妻，一男一女，两人成为一体。如果三人成为一体，三个位格成为一体，你就是神了。因为 three persons， 那神上帝就三位一体，对不对？你三个成为一体，你绝对成不了神，那就会成为魔鬼了，痛苦不堪。亚伯拉罕家庭冲突的起源，因为有两个女人加一个男人，当时他做选择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选择产生的可怕的后果。他们以为自己的聪明做出最好的选择，结果他们终身痛苦，让全人类都受苦，对不对？那第四个是什么？赤身裸体也不羞耻，这是第四个原则。这四个原则是什么？夫妻之间彼此的透明，没有遮盖，追求一种纯洁。如果夫妻之间有遮有掩，你们中间已经出了问题了，你不再有信任了。没有信任的关系就没有爱的关系，夫妻之间没有信任，彼此遮盖，这个婚姻已经出现麻烦了。这上帝实际婚姻的时候告诉你，婚姻的根基是上帝，上帝的定命不可违背。就像上帝创造的这个 law of gravity， 这个引力，你说我不承认有引力，我不在乎有引力，没有关系啊，你可以否认它，你可以不承认它，但是引力照样存在的。上帝设立的婚姻，它这个 law， 它这个法度，你不可违背，你违背的，你家庭冲突不断，痛苦连连。亚伯拉罕他的家就出现这个问题，上帝没有叫他要娶第二个太太，可是他靠自己的聪明有了第二个女人，所以他是自找苦吃， 只看到眼前，没有看到未来的结果，享受眼前，可没有想到未来的后果很可怕。那这是第一点，我们要知道哈，亚伯拉罕的根源在哪儿。第二根源，冲突开始爆发。生活中有很多的冲突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家庭有很多的冲突。冲突不可怕，如果冲突不能得到解决，慢慢的积累，就像垃圾一样。我常常喜欢用垃圾来做比喻，垃圾是越积越多，最后形成沼气，会造成爆炸的。哦，你在什么时候爆炸呢？你要知道，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会有听说过，或者自己经历过，家庭有没有解决的冲突，家庭每个成员都有压力。比方说开生日晚会的时候，生日 party 的时候，全家人过年过节团聚的时候，就那个时候往往是一个最危险的时候。好多家庭春节过年过节的时候，本来应该是喜乐祥和庆祝的日子，对不对？结果家庭吵得不可开交。大家都知道不要讲，不要提，然后家庭之间有很多的那些鸡鸡狗狗的事情，金钱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如果家庭是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组合的家庭，有好多的问题，父母不能相处的问题，儿女相处的问题，全也积累在那个地方，大家不说，大家都知道。就像你的房子里面有个大象，你进去以后你知道大象在这儿，你逃不掉，躲不开，我们不要提。可是突然有一个人他控制不了了，世界大战开始。这就是圣经当中亚伯拉罕的家庭，孩子生下来100岁的爸爸，90多岁的妈妈，90岁的妈妈生下一个孩子，按照犹太人的习俗，到3岁的时候就开始断奶了。我们现在可能好多姐妹可能3个月都不能用奶水乳养自己的孩子，犹太人是3年，孩子3岁才断奶。断奶的时候有一个大的庆祝活动，全家人来庆祝这个孩子的断奶，所以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宴席。我们中国人有100岁的庆典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，对不起，百日的庆典，对不起，100岁也很好啊，是吧？他们摆设丰盛的宴席。我想这个时候请大家想一想，很多人来作祸，哦，看到亚伯拉罕共和你啊，人看到这个小伊莎3岁了，很可爱，在地上开始学会走路了。哦，伊莎，你才是爸爸妈妈的宝贝啊！哦，你才是产业的继承人啊！哦，你看你长得多 cute， 多可爱。这个时候你要知道，以实玛利多大年龄？这个时候已经是6岁了 ，teenager 了。在 teenager 这个年龄，他知道他自己不是家里的尊贵的那个孩子，他是次等的儿子，是次生的儿子。他知道我是次等的，我不是爸爸妈妈掌上的明珠，我不是产业的继承人，我的妈妈是奴隶。一个孩子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长大，他的内心充满的是什么？反叛、痛苦、怨恨，就等待时间爆发。到 teenage 的时候，这是最危险的年龄来到。妈妈可以忍，我不可以忍。所以当众人在庆祝的时候，伊斯玛利爆发了，众人都在欢笑，大家都在庆祝。但是这个时候的伊斯玛利，他开始嘲笑这个伊莎。恰巧93岁的母亲伊莎啊，莎莱看到了。你想想，莎莱经过多少的屈辱，多年的等候，现在生下了这个孩子已经3岁了，是他的心头肉，是他的宝贝呀。这个时候居然有人还嘲讽他、嘲笑他、羞辱他，你说他能忍受吗？一方面是以色玛利多年承受的偏待、耻辱、压抑、歧视；一方面是个93岁的母亲充满了愤怒，要保护自己的孩子、保护自己的尊严，开始交锋，家庭的冲突、多年积压的冲突开始爆发。我们中间好多人家庭都是这个样子。 你的家庭不一定是为像王显这样组合的家庭，不一定是这个样子，也不一定是为了孩子来爆发的。每个家庭的冲突有各种各样的因素，钱财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好多的问题，但是总有一天你不解决它，它会又爆发出来，怎么办呢？有冲突不可怕，该怎么解决这个冲突呢？怎么解决呢？亚伯拉罕，你知道他有的是金，有的是银，有的是牛有和羊，有的是仆婢，产家大业大，是超级的富豪。可是这个时候心中怎么样？痛苦不堪。最后一句话说，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就很忧愁。这个忧愁我们中文翻成忧愁，原来的意思他心灵像地震一样，就像风吹的那个窗帘一样摇摆不定。怎么办？撒来已经发话要赶走这个夏甲和他的儿子以撒玛利，可是亚伯拉罕说，不对啊，这边是我的太太以撒，撒来跟以撒，这边是我的妻子夏甲和他的儿子以撒玛利，我怎么做选择？在座如果你是亚伯拉罕，你怎么选择？怎么处理这个家庭的冲突呢？亚伯拉罕心充满了忧愁和苦闷，多年种下的苦果啊，种下的那个种子，现在来收割苦果了。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思想的，当家庭冲突爆发的时候怎么办？圣经在教导我们什么？在教导我们弟兄姐妹，一个走信心道路的，一个跟随基督的人，家庭有没有问题？大家说有没有问题？我信了耶稣以后，我家庭从此以后什么问题都没有，请你举个手。家家都有问题，有问题不可怕，有冲突该怎么解决？圣经教我们走属天的道路的时候怎么面对这个冲突。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，家里有冲突，很多人是怎么处理的？你在还没有归主之前，你家中有冲突的时候，你往往是逃避，然后在背后是诽谤攻击，对不对？重伤，要打倒对方，要评个理，要这一口气。后来干脆我们就什么话也不说，就保持沉默，保持逃避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在这儿。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啊，家庭中也会有冲突，当冲突兴起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一点，我必须要面对它，不能逃避它。如果你逃避冲突，冲突永远存在，它不会消失的。而且冲突在你的家庭当中，它影响你跟神的关系，影响你跟神的关系，让你的祷告不能达到神的面前，而且消除你内在的幸福感。你没有觉得很幸福，就像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有金有银有牛有羊，但有仆婢，有大极大的产业，超级的富豪，他的心中没有幸福感。好多人来到美国以后追求美国梦，以为物质越多就越幸福，你错了，你的家庭乱七八糟，充满了冲突，你毫无幸福感。所以有了冲突你不能逃避它，就像美国人所说的话，你把这些脏扫进你的地毯上，地毯压在上面，你说什么事情发生，你错了，时间久了它会爆炸的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很多的人他已习惯了逃避，他为什么要逃避呢？一遇到争吵的时候，遇到冲突的时候，他像个缩头乌龟，就缩进去了，要保护自我，或者像一个鸵鸟一样把头塞进泥沙的里头，觉得没有什么事都没发生，没有关系。可另外有些人遇到冲突的时候像什么呢？就像放屁虫一样，一碰它砰，臭气连天，或者臭忧楚一样，对不对？ skunk 一样，让你充满了臭气。而且逃可怕的是，在家庭往往夫妻两个之间，或者家庭成员之间，有的人就像乌龟一样，有的人就像鸵鸟一样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就像一个放屁虫一样，可是这些恰恰就住在一个屋檐下，你多痛苦，逃也逃不掉，躲也躲不掉，那人怎么办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家庭的冲突积累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直到最后家庭破裂，有些人甚至走上了绝路。上帝叫我们做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人说我不逃避有办法吗？我不逃避对方咄咄别人呢、啊？我不能跟他说啊，一说他就反击回来，用我的话来反对我啊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一起来。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冤，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献祭就是敬拜。敬拜重要不重要？弟兄姐妹，重要不重要？太重要了。但是圣经上说，你在敬拜之前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先去跟弟兄和好。这是告诉你，有了问题不要逃避，要去面对它。你以为逃避了问题就能解决了吗？啊，你说没关系啊，不要说不要说，时间可以医治一切。真的吗？亚伯拉罕16年前发生的事情过去了没有？没有啊，藏在那儿，压在那儿，这种内在的冲突，这种没有解决的冲突，它产生垃圾越来越多，终于在孩子青年的时候大爆发了。所以丁爱弟兄们，我们跟随上帝的人遇到冲突的时候，第一个要改变的观念是什么？我面对冲突的时候，我不要逃避，我不要假装没有看见，不要欺骗自己说过几天问题就解决了，过几年问题就解决了，没有解决啊，好多的问题在后面呢。比方说你跟你的岳父岳母婆婆公公发生了争吵，3年前他们回国了，现在又回来了，你以为他们忘记了吗？内心那个不信任仍然存在，痛苦仍然存在，因为你没有解决它。上帝告诉我们做什么？上帝告诉我们，先把礼物摆一摆，我要寻求和好，我要解决冲突，我不要逃避这个问题，否则垃圾积累越多，你的家庭到最后不可收拾。圣经教就告诉我们什么？他说你是上帝的孩子，我们在座都是上帝的孩子。主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怎么样？被称为什么？上帝的儿女。上帝的儿女是使人和睦的人，你要主动，你不能被动。如果你主动，你像上帝的孩子。所以第一点，亚伯拉罕失败的地方我们应当留心，他16年了，家庭的冲突他没有解决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。第二点，我们在解决冲突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有一点呢，有的时候家庭发生冲突的时候，我们的倾向就是自我辩护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他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是对方的问题。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天性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真的是我们的天性。有的时候真的是对方的问题，对方是99.9999999%是对方的问题，我就这一点点，对不对？那是事实，有的时候真的是事实。但是你要知道一点，人的本性呢，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亚当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是你造的女人叫我吃的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人的里头有一种推卸责任的这么一种倾向，这是罪的一种倾向的一种表现。在学校的里头，孩子回家的时候成绩不好，他就说我的老师不好，我老师对我有偏见，对不对？我们有的时候会听到这样的声音，你到教会有段时间以后，你就不去教会了。人家说为什么不去教会啊？因为那个牧师讲道太差啊，教会那个小组那个人没有爱心。你怎么找到理由？对不对？你一定找到理由，要嫁给那个人，我也讨厌他，为什么？他那个毛病改不了。有的时候是真的，但有的时候弟兄姐妹，然后神叫我们要反思一下。所以解决冲突的第二步是什么？你要开始在主的面前，你很诚实的面对自己。主啊，对方有错，我如何呢？我现在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基督啊，基督跟天父的关系好不好？好不好？ Perfect， 没有一点问题。他跟人的关系怎么样？他对待别人有没有讹诈？有没有欺骗？有没有伤害？没有。耶稣的里面有没有平安？弟兄姐妹，他里面有没有平安？他什么时候他的平安没有了呢？有什么东西可以夺走他的平安呢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夺走耶稣内心深处的平安。外面的环境再坏，都不能夺走他的平安。为什么我们家中容易产生冲突呢？为什么我们里面那个平安就容易被夺走呢？因为我们的里面还不够，对不对？如果我的里面像基督那样有属天的平安，外面的环境摇不动，任何的环境都摇不动我的心的平安。你骂我，你打我，我巍然不动，那多好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做不到啊。 对方一句话就激怒了我，一件事就让我坐卧不宁，就说明我们里面还不够啊，对不对？如果耶稣完完全全在我里面做王掌权，他就是我的平安，他就成为我的和睦，像以弗所说所讲的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 peace， 让我们生活就不一样了。那相反，我们家中之所产生冲突，跟人这样产生冲突，可能都是别人的原因，但我反思一下，我的里面是不是爱不够呢？平安不够呢？亚伯拉罕的家产生一个大的问题，他们里面的爱都不够，里面的平安都不够。你说你怎么知道的？圣经怎么说？我们一起读来。你们彼此冲突，互相斗殴的起因是什么呢？不就是你们身体中不断交战的欲望吗？你内在有个 desire， 你的大脑，你受过的教育，常常为这个内在这个欲望提供强大的理由，让你觉得有道理。撒来犯了什么问题？你知道撒来的问题在哪儿吗？撒来是一个相当自私的人。我不说别人不自私啊，我完全能理解撒来的撒拉的痛苦。他不能生孩子，自我形象低落，没有尊荣，没有价值，看不到希望。现在好像有一线希望，他紧紧的抓住，让这个使女替我生孩子。他有没有问一问这个使女同意不同意啊？你今年二十多岁小孩子，你愿意嫁给我家老头子，愿意不愿意啊？他没有啊，说把别人当成成全自己欲望的一个工具，这是撒来所在的地方，他以自我为中心。那夏甲呢？夏甲生了孩子之后，怀孕之后怎么样？他就小看自己的祖母撒来或者撒拉。那一个是自私，一个是骄傲。自私和骄傲都说明他们内在缺少上帝的爱。基督人在心中主王的话，就不会如此了。就是圣经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本性。当你冲突产生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辩护，你越辩护越糟糕。你说我想跟他和好啊，我跟他要评理呀、啊，我跟他说理呀、啊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真想解决家庭的问题，你不要说理，你这时候主动的说对不起，我没有智慧，对不起，我考虑的不周到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想到你受到伤害。你主动的承认自己哪怕0.01%的东西对你真的是有帮助。当然有的时候的问题解决不了，我到最后的时候我再讲单身母亲的痛苦，到最后再说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，你要解决家里的冲突，不论是跟家里什么样的冲突，你不要辩护，你越辩越糊涂，越辩越痛苦。撒来有撒来的问题，夏甲有夏甲的问题，他们看不到自己生命中那个有缺陷的地方。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弟兄姐妹要把我们的肉体钉死在十字架上？好多时候我们不幸福，家庭没有平安，因为我们死得不够，就我们旧的本性死得不够，我们我太膨胀，要么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我的事业，我的感受，我的欲望，没有想到对方的感受，对方的欲望呢，对吧？也就是想到我的成就，我的了不起，所以变得非常非常的自我膨胀，别人都不在你的眼中，那这个很可怕。所以亚伯拉罕的事情，他在家里面出现的问题，撒来跟夏甲都没有看到自己生命中的问题，所以这个冲突没有得到解决。因为没有一个人主动的跨出一步说对不起，我当年不应该这样对你，或者说祖母我不应该小看你，重归和好没有？但是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不一样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上帝的道在我们的里面，他教导我们要面对你旧的本性，灵魂中的黑暗的角落，人心中那黑暗的东西，你要去面对它，这样你走出家庭的冲突，让生命当中充满从神来的喜乐和祥和， 这是神创立设立婚姻的目的啊，让你有爱有温暖，要建立一个爱的充满爱和温暖的家庭。你要知道有冲突不可怕，第一步你要意识到我不能逃避，第二步从自己开始，我不要辩护。你要找理由，你可以找千条理由万条理由，又上一条的理由都有理由，但是不利于你的冲突解决。我给年轻人做婚姻辅导，他们结婚之前我都给他们做婚姻辅导，婚姻辅导有一课就讲的是冲突的重要。我就告诉年轻人，你们将来一定会吵架的。哎，牧师你放心，我不会的啦。啊，我们怎么会吵架呢？我们爱的不够吗？对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绝对不会吵。我说做牧师跟你讲的话，牧师可以讲一句话，我对自己从来没有那种绝对的信任。为什么？人性里面有黑暗的东西，当环境兴起的时候，你都不知道你会怎么样的反应。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，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。所以跟他们讲，你要怎么吵架，吵架的时候要不要为自己辩护，要主动跨出一步，对不起，可是话太难说嘛，对不对？讲不出口嘛，对不对？那就这是你的勇气的事情。圣灵在你的里头给你胆量，给你勇气，给你爱心，我要救这个家，我要救这个婚姻，我要按神的道把这个家庭生活能过好，让家中充满主的荣耀，不是争争吵吵。你里面有个强大的动力，我愿意这么做。那第三点呢，不要盲目。很多东西我们看不见的时候，我们只看表面。你看圣经里讲的很有意思，他特别注意到圣经很多的细节，他教导你怎么来明白人的本性。基督的福音让你一方面认识神，一方面认识自己，你越是越来越多的认识神，就越来越多认识自己，你越来越多的认识自己，你越来越多的认识神。你看圣经里面在这几章里头反复的出现一个词，就是看看看看。瞎甲看到自己有孕就小看祖母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怀孕当然知道嘛，对不对？肚子越来越大当然看得见嘛，对不对？他眼睛看到你没有的我有了，他就开始骄傲起来了。然后撒拉在清点的时候看到以实玛利在嘲讽自己的小姨嫂，他的愤怒给爆发了，眼睛他看到了。那辖家被赶出家园之后，在旷野当中无法生存的时候，他看到自己的孩子要饿死的时候，他痛苦，他喊叫。那后来上帝开他的眼睛，让他看到一口水井。那我让弟兄姐妹知道，圣经所记载的每个细节不是多余的，让你怎么看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如果没有眼睛，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识这个世界，对吗？我们透过眼睛来接触这个世界，经过大脑处理以后形成我们的观念，然后用这个观念来主使引导决定我们的生活。眼睛看得太重要了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外面的眼睛很明亮，里面的眼睛很昏花。你看主耶稣怎么说，我们一起读来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了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基督在告诉我们，你外面的眼睛如果昏暗的话，你全身就一片黑暗，你什么也看不见。如果你有个健康的眼睛，那全身就光明。这一点是我们生活的常识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。但是基督是用外在的眼睛所看见的，做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里面的眼睛，你里面的眼睛有没有打开，你灵里的眼睛有没有打开。里面的眼睛打开了就不一样了。我们在英文里头常常跟人说话的时候说，你讲的话我点了个头， I see I see I see， 那是什么意思？我懂了，我明白了，我里面那个 eyes of mind 看见了，懂了，所以 I see， 我明白了。 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眼睛没有被主打开之前，我们看却是看不见，听却是听不懂。沙来跟沙甲是看见了他们要看到的问题，但他心中没有，眼睛没有被打开，他也看不懂。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，当你内在的眼睛被上帝打开之后，你看问题的角度就改变了。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挂在十字架上，他被人羞辱，被人鞭打，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看到下面那些人的面孔，如果从肉体的眼睛看到，你看到的是什么？是仇恨，是嘲笑，是丑恶，对不对？每张面孔都很丑陋，都很扭曲。可是耶稣不单单是凭肉体的眼睛啊，他内在的眼睛看到每个人心灵深处的那个无知，那个被黑暗所笼罩的那种困境。所以他看到人面临的下面的人钉他十字架那些人，他怎么说啊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下面一句话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你看耶稣看得多深，他看到人内心深处外面充满着怒气、嘲笑、羞辱、扭曲、丑陋，可是看到内心深处被黑暗所缠裹，他们无知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所以耶稣身上也不是一个仇恨的心，一个报复的心，耶稣生发是个怜悯的心，为他们带到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你的里面的眼睛慢慢被主打开，你看问题的角度不再容易一样。如果沙来沙拉，以前叫沙来，后来改名叫沙拉，如果他里面的眼睛打开了，他这次看到的不单单是下甲的骄傲，他看到更深一步是什么？下甲很孤单，远离家人，没有亲友这支持他，他没有尊严，没有依靠。这孩子以撒玛利自小在这环境中长大，低人一等，他心中就产生一种怜悯之心。当你眼睛打开的时候，你内在的空间就开始扩大了，你内面四面的帐幕就开始扩展了。那瞎甲呢？如果瞎甲里面的眼睛被打开，他就看到沙来的时候，他的感官就不一样，他的角度就不一样。哦，原来我的祖母这么多年承受各种各样的压力跟羞辱，有了一个孩子都不容易，是上帝的应许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信实。所以你们的眼睛打开的时候，你就更能容易的理解对方，了解对方，也就更容易赦免对方了。在你的家里争吵的时候，弟兄姐妹在你冲突的时候，你不要只看表面现象，看内心每个争吵者内心的那种黑暗，那个无助，那种无奈，主啊，你怜悯他，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，他所说他都不知道。当你讲出这个话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的内在的境界被拓开，你的心的空间被扩大，你永远能赦免对方。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不断的扩大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我们自己的心本来就这么大，就这么大一点点，但是基督扩大我们的心，扩大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心变得越来越宽广，越来越宽广。所以这是第三点呢，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，让我们学会求主来帮助我们扩展我们的心胸，让我们能赦免他人。基督讲过一句话，基督说，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见有人独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们，好像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若不饶恕人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人不能饶恕他人，人做不到，一点点小事情你会耿耿于怀，你忘不掉。如果没有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头，没有十字架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忘不了别人对我们的伤害，忘不了，我们记他一辈子。 所以我们需要主的爱在我们的里头。主啊，你开我里面的眼睛，让我的灵魂的眼睛能看见，看见你的十字架，主你是怎么对待那摧残你的人。家里面需要这种赦免，弟兄姐妹，神的道不只是听听而已，要在你生活中要行出来，这才宝贵。赦免，你不来到基督的面前，你没有能力去赦免，你没有祷告的生活，没有抓住主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需要赦免，可是你做不到。赦免不等于忘记啊，你还记得，但是你不再记仇了，你让它过去。第四点，当你要寻求和好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解决冲突的时候，你要注意你怎么说话。圣经刚刚说，我们说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。我们在教会里还讲过这样的信息，对吧？讲了三讲，如果大家回去可以看一看。快快的听，不是跑步去听，而让你专心去听对方的感受。对方讲，在数落你的父母，数落你的不是，数落你的儿女，数落你的家人的时候，你听到了的话很重要，不要反驳。你要去感受对方的 feeling， 对方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对方的心受伤害了，对方心伤害了，你跟他辩理是没有用的，要感受他对方的那种 feeling。 快快的听，你听进去了，然后知道怎么说。我们不会听也不会说，家中的冲突连连不绝，痛苦不堪。一遇到事情以后，我们的肉体的自然反应砰就出来，你骂我我就骂你，你骂我的父母我骂你的祖宗八代，就是这样子。这怎么行呢？不能解决，你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太重要了。你看圣经怎么说，圣经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，智慧的石头却为罪人的良药。医治人，当对方开始发怒的时候，家庭冲突是表示对方已经受到伤害了，对不对？已经受到伤害了，这个时候你的说话不能用刀子啊。有的时候我们的话就是刀子，在冲突发生的时候，我们的话全是刀剑的，怎么痛快怎么耍。好多人还自己辩护，我就是个直肠子，直肠子不是一个优点，但我就是个大嘴巴，大嘴巴不是个优点，哎，我就是个刀子口豆腐心，刀子口不是个优点。圣经教我们怎么说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弟兄姐妹，叫你知道怎么说，在爱中说实话， Speak truth in love。 你想解决家庭的冲突，当你心中开始慢慢的爱回来的时候，再跟他讲你内心的感受。你在气头上，他也在气头上，他对你充满了愤怒，他也充满了愤怒，这时候鸡同鸭讲没有用的，一讲家里是又乱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要有智慧的话语，在神的面前要学会怎么说话，快快的听，慢慢说。我今天讲的道我们的教会讲过很多次了，你也知道，可有的时候你就忘记了，或者是故意忘记了。有的时候家庭的冲突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，我们中间是年轻的，特别单身的弟兄姐妹，你还没有成立家庭，巴不得就能明白神的道。好，最后亚伯拉罕很痛苦，非常的痛苦，该怎么做解决呢？他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亚伯拉罕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在上帝的面前第一次，你知道吗？亚伯拉罕他太太说，你娶我的仆婢夏甲跟他同房，亚伯拉罕祷告都没有祷告，这还要祷告吗？对不对？太太都允许了，那还讲什么？他没有祷告。第二次呢，他的仆婢怀孕之后，夏甲怀孕以后，撒来是非常的生气，那结果这个夏甲就跑走了。没有跑走之前，他问亚伯拉罕该怎么办，亚伯拉罕说，哎，你怎么解决都可以啊，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你也没有祷告。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小冲突小开始，我们觉得不需要上帝了，我自己就可以搞定了。亚伯拉罕两次都是这样，可是第三次他搞不定了，这次太太真的是发飙了，这个家庭是非破裂不可了。他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上帝啊，我救不了自己的家庭，我解决不了这个冲突，我怎么办呢？你知道上帝出了什么主意啊？哎，上帝说，好好好，我帮你们解决所有的负担，没有问题。上帝说，这一次亚伯拉罕，你听你太太撒来的话， 上一次你不该听的时候你听了，这一次呢你应当听一听。我们在座的好多人就觉得这个太可怕了吧，对不对？你那也是你的儿子，以撒玛利也是你的儿子啊，你现在把他赶走吗？摆在亚伯拉罕面前只有三条路，一个赶走撒来和以撒，那显然不是上帝的旨意；第二，就让他们争争吵吵打打杀杀，最后可能互相杀人都有可能的，会不会？真有可能的。第三个选择，让夏甲和以撒玛利离开。上帝说，你照撒来的建议去行吧。家里的冲突双方都争执不下的时候，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总要有一方的意见来为主。有的时候是你的太太，有的时候是你的先生，双方放下自己，为了这个家，不是说我要屈服你的意志，我要胜过你，显得我的威武，不是的，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上帝的荣耀，上帝的应许的成就，亚伯拉罕顺服了自己的妻子，结果夏甲就开始带着一个孩子离开家庭，逃到比斯巴旷野。我请我们在座的单身的妈妈们，你记住这五个字：比斯巴旷野。夏甲带着个孩子，亚伯拉罕给他一袋水，一点粮食。好多时候我们就想啊，怎么有这样做父亲的呢？你把这个模子叫他们离开家，抛弃他们，让他们流落到旷野，你至少给他几匹骆驼，几个仆人，充足的粮食，充足的水源，对不对？一匹带水把他赶到旷野，他还能生存下去吗？好多人不大懂，在当时的法律，如果你让一个奴隶自由的话，可以不给奴隶任何的财产，在法律上是可以的。可是为什么亚伯拉罕就不能多给他一点粮食跟水源呢？在旷野的时候没有水了，夏甲嚎啕大哭啊！没有水就意味着什么？等死，他哭啊。那有人说为什么亚伯拉罕这么做？我不知道，可能夏甲不允许啊，这个撒来不允许。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上帝对亚伯拉罕说，你按着撒来的撒拉的要求去做，我要保护这个孩子，我要供应这个孩子，我让这个孩子成为大国，他的子孙非常的多，我要祝福他。你说亚伯拉罕这个是相信不相信上帝的话？相信不相信？相信不相信？相信了。为什么？他自己亲身经历了上帝应许的成就，对不对？百岁的老人能生孩子，你自己能做得出来吗？你自己能告诉你的能力，你能让百岁的身体可以生下孩子吗？他知道上帝的应许一定要成就，上帝是信实的，上帝一言九鼎，上帝的话绝不落空，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上帝既然允许他这么做，他就这么行了。他带着上帝的应许来处理家庭的冲突。我现在讲到单身的母亲，夏甲是个单身的母亲，单身的啊，单亲母亲。他逃到比斯巴旷野，旷野是无人之地，在旷野的里头，他孤单无助，流泪哭喊。他知道前面无路可走，没有盼望，没有人帮他。我们很多的有弟兄姐妹在接这儿的时候，你更体会不到一个单亲母亲的那个挣扎。我们中间有单亲的母亲一定会体会到夏甲这个时候的恐惧、孤单和无助，对吗？很多单亲的母亲在教会当中，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关心我们单亲的母亲，你不要在背后议论我们的单亲的母亲，他们也遭受了很多人生的痛苦。当你们全家出游的时候，他最怕的就是节日，讨厌节日。你知道单亲母亲有多大的挣扎吗？你知道夏甲在旷野当中多么的恐惧孤单吗？没有人帮他。单亲的母亲家中遇到事情的时候，谁去帮他？但是感谢主，在教会当中众弟兄姐妹一起来支持我们单亲的母亲，体谅他们的艰难，支持他们，不在背后议论他们，爱他们，关心他们。 这才算是上帝的家。在旷野当中，瞎甲他哭泣哭喊，他不是担心自己的命可以丧失在旷野，一个担心的某天最大的痛苦不是自己一生毁了，担心某些心中痛中之痛是什么？孩子。所以瞎甲看到耶稣玛利快要渴死，他嚎啕大哭，离开自己的儿子，自己躲在一边，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死去。单身母亲，孩子是他的希望，孩子是他的宝贝，孩子是他的满足，自己可以受苦，不能让孩子受苦。所以我们知道瞎甲的心是痛苦的心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特别我们中间的单亲母亲，在旷野无人之地，上帝看得见，上帝听得见，上帝没有离开你，上帝没有抛弃你，上帝在你生命的每一步在引导你，你要抓住神。当瞎甲内心被愁苦的泪水，苦毒的泪水遮面他双眼的时候，他就是绝望，他就是痛苦。这时候上帝告诉他，开他的眼睛，让他看到水井，有水井就有活路啊。所以人在愁苦当中，苦毒充满你心的时候，你的眼睛看不见了，这时候需要来到主的面前，主你开我的眼睛，说感谢主，神开了他的眼睛。弟兄姐妹，特别是我们单亲的母亲，你来到主的面前，主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。就是在艰难人在旷野当中，在别斯巴旷野无人之地哭泣孤单，来到主的面前，主的应许是什么？神在他伸手做孤儿的父，做寡母的伸冤者，神叫孤独的有家，是被囚的出来享福，唯有被列的住在干燥之地。当我们心中被愁苦被苦毒所缠裹的时候，我们永远走不出旷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帮助我们，我巴不得我们中间所有的单亲的母亲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，主啊，那离开我的人，那离开我的男人不是我的神，没有神我不能活，没有那个男人我可以活，或者没有那个女人我可以活，因为我有主。神是无父之人的父，是无母之人的母，是无家之人的家，是无安慰之人的安慰，他是我活水的源头。纵然我在别斯巴旷野，基督就是我生命的活水，有他我就有路，就有祝福。瞎甲的子孙当然蒙受上帝的祝福，今天阿拉伯人都是伊斯玛利的后代，对不对？全球穆斯林19亿啊，对吗？上帝的应许没有落空。弟兄姐妹，家中有冲突，我们请我们四班上来好吗？我们的敬拜团，我们唱第二首诗歌，十字架。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，来到主的面前，仰望主，有主同行，信心的路程当中可能会有冲突，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和智慧，走出这个空洞，领受上帝的祝福。跟大家一起立来，我们唱首诗歌。
主耶稣，我感谢你。你的身体为我而生，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，使我在世人看见主耶稣，我感谢你。我的宝血为我而流，宝贵是加上一世恩典永留。 敬拜你，宝贵是家的救恩，是你所立的约，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
主，唯有你永不改变，你的应许是永远是真实的，你从来不背负你自己。我们的生命尚未度过一日，全在你的手掌之中。你是慈恩惠慈怜悯的主，在我们生命的每个阶段你在引导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在青草地上的时候你与我们同行，当我们在比斯巴旷野的时候，主你没有离弃我们，主你听见我们的呼喊，你看见我们的挣扎。主，我们在生活当中家中有冲突，你怜悯我们每个人，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靠着你给我们的智慧、力量、勇气，让我们解决这些冲突，让我们重新得到家庭的快乐、家庭的祝福。在我们生活当中、工作当中与人有挣扎的、有冲突的、与灵舍有冲突的，主，这些智慧的真理、这些智慧的言语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成为我们生活的每一天，是我们路上的灯、脚前的光。主啊，愿你圣善的灵安慰那些在比斯巴旷野中的单身的母亲。主，你就是我们的活水源头，你知道我们的苦喊，你知道我们的无助，你知道我们的孤单，你知道我们的挣扎，你知道我们所受的羞辱，你知道我们内心的那种伤痛。主，你都知道，你都看见。主啊，愿你恩惠的手抚平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你是我们的供应者，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你是在沙漠中开江河的神，主啊，你是在旷野中开道路的主，你是在旷野当中为我们预备井源的主。主，我们仰望你。主，我们中间我们年轻人还在寻找人生伴侣的，主，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，顺服你的话语，让我们一生跟随你而行。主啊，不像亚伯拉罕那样生活中充满那么多的挣扎。主，你也怜悯亚伯拉罕，你也怜悯我们今天的每一个现代的亚伯拉罕。主，我们再次为美国祷告，你怜悯美国，让美国都能回转归向你。唯有基督你的爱把众人可以聚集在你翅膀的荫下，只有仇恨撒旦可以分化一个家庭、分化一个国家、分化人的内心。你的救恩带来的是医治，带来的是和平，带来的是安慰，带来的是爱。主啊，愿你的道、愿你的真理光照这片 国土，让人回转回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你使用而言帮助我们在外旅行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将感恩祷告恳求，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大家请坐。